副总满心的感谢你啊！虽然最近有一些武汉的肺炎在流传，另外在美国也有很多的流感啊，但大家求生保守。当我们出入在公共场所，让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永远有健康的身体，有好的抵抗力，可以让我们可以抵挡各样的病菌，各样的虽然是病菌在侵袭。求神也让我们能够注意，能够随时注意，不要被这些流感、被这些武汉肺炎所传染。感谢神，保守弟兄姐妹仍然能够来到教会一起来研读神的话。也感谢神，我们在哥林多前后书当中也学习到很多弟兄姐妹做人做事的道理，特别知道怎么样处理教会的一些问题。也求神恩待祝福，保守我们，当我们学习之后，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也可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缺点，我们可以改正。求神祝福带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第二课哈，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次讲第一课，你知道第一课我们说了些什么？第一课我们上次只讲了讲到第二章哈。那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哈，第一课呢主要是保罗，第一章呢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安跟称赞。其实当保罗呢在称赞他们教会信徒的时候，他说他们是圣徒，而且呢他们有很多的圣灵都全备啊。那保罗也特别喜爱他们，常常称呼他们为弟兄姐妹哈，亲爱的弟兄们。但是呢保罗特别强调，就是说他们当中，所以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都是讲到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结党有纷争，他们有所谓属保罗派的、属亚波罗派的、属基法派的，另外呢还有说属基督的，也就是说他们会结党纷争。那他们结党纷争最大的就是说他们是看这属世的智慧胜过属灵的智慧，也就是说他们保罗其实在里面一直教导他们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恩典。不过十字架的道理在对他们来讲，特别保罗用了几个例子哈，说希腊人他们讲智慧，所以希腊人对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看为是很丢脸的事情，是认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犹太人呢是看神迹，犹太人他们所追求的是他们要来的弥赛亚，但是这个弥赛亚他们认为弥赛亚是有全能，而且可以保守，可以复兴犹太这个国家的。可是没想到耶稣来了，他反而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到最后被犹太的祭司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好，所以呢对犹太人来讲，耶稣虽然钉死在十字架上，对犹太人说是一个绊脚石，他们也不信这个。好，那么耶稣呢，耶稣的十字架道理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所传的这个道理。保罗到他那边去，他不传别的，他只传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啊！这个就是属灵的智慧啊，属灵的智慧。那其实他们有纷争，他们结党，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心只是看重属世的智慧，他们不看这个属灵的智慧。好，而且呢他们呢都不是那种属灵成熟的人。保罗前面有讲说我到你们那边去，我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婴孩，他说我现在你们还是婴孩，所以呢我就喂奶给你们吃，我没有办法喂饭给你们吃。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其实哥林多教会呢，这个教会 它组成的分子大部分都是比较中下阶级的奴隶啊，自由人啊，或者商人啊，还有一些希腊人、罗马人等等。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属于中下阶级的分子，而且他们以前呢都是拜过偶像的。他们，你知道哥林多城，我上次讲过，是一个非常的淫乱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在这个城里面有非常多淫乱的事情。那么这些人，他们其实信了主，他们旧有的习惯，他们旧有的想法还没有改变，还没有完全变过来。所以保罗说他们像一个婴孩，他们还没有成熟。所以呢，保罗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能够成熟。那么今天我们上次第三章，第三章还没讲完，我今天跟大家很快的把第三章讲一下。第三章我来练一下，第三章一到四节这一讲，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的成分非常的不成熟，他们还是属灵的婴孩。然后第三节讲，你们能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也就是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所以我上次也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属神的智慧，属世的智慧，属肉体的跟属灵的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属世的，所以他们就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他们这些的想法就跟世上的人一样，因为他们是属世的看法，不是属灵的看法。第五节到第十五节呢，特别这里是讲到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也就是说亚波罗跟保罗甚至基法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跟神同工。即使说没有一个是 leader， 他们只是仆人。第五节这里讲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这个执事希腊文原文呢叫做仆人，也就是说保罗或者亚波罗其实他们在教会里面虽然他们是使徒，他们是教导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只是一个神的仆人。这里这个圣经翻译为执事，实际上希腊文原文就是仆人的意思。照主所赐给你他们的个人引导你们相信，最重要的这个使徒的责任，亚波罗的责任，就是带领他们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相信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然后第六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让他生长。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所以说保罗就好像保罗用这种种树来做比喻，他说呢好像是我到你们当中，我成立了这个哥林多教会，我带你们信主，然后我离开了，我待了一年半之后我离开了，然后亚波罗来到我们当中，他用圣经的话勉励你们，教导你们。所以呢他就讲说保罗说他自己是一个栽种的人，他等于说 plant the seed， 等于说把种子种在那里，然后呢亚波罗来让他生长，让他长大。但是不管是栽种的不管是长大的都不算什么，唯有神让他生长，唯有神让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叫那生长的神。栽种的跟浇灌的都是一样， 也就是说，保罗跟亚波罗其实他们做的事情没有分别的，也没有大小，也没有说贵重，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与神同工。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他这里讲栽种和浇灌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哦，这句话呢，其实给我们每个人蛮深的一个观念哈。也就是说，其实我教导，比如说是我是主日学老师，我教导你们哈。但是你们有没有好好学习？你们有没有花功夫学习？你们自己有没有成长？那是看你们。好，有时候如果说你多多吸收养分，多多学习，多多自己操练，那你就生长得很快。那你就是个人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也就是说，将来呢，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做白色大宝做审判。审判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审判个人的功，在世上所做的事情，神也给我们赏赐奖赏。也就是说，我们个人，我们按着自己所下的功夫，我们要得到不同的奖赏啊，得到不同的奖赏。其实保罗呢，用了两个比喻哈，一个是种地的。一个是盖房子的，来讲这个成长啊。他说呢，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建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里特别讲到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这根基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其实这个根基，如果你看一个教会，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根基不是在人，教会的根基是在耶稣。耶稣是教会的头，耶稣是教会的根基。也就是每一个人的信仰的根基都是耶稣基督。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相信，我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好，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你信仰根基地定好之后呢，你的灵命会不断的成长。你的灵命成长呢，是怎么成长呢？是经过不同的教导。就像好像说这里讲的，我们本来是属婴孩的，我们是吃奶的，但是神要保守我们要变成吃干粮，神要带领我们能够成长，能够长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讲到，他说呢，一个聪明的工头，保罗说他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聪明的工头，你看，知道盖房子哈，盖房子，你知道在美国盖房子比较容易，美国盖房子都用木头盖的哈，全部几乎全部都是木头。那么我知道在国内或者是在台湾。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水泥盖的哈，砖头盖的。那木头的房子跟水泥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火一来一烧，木头很容易烧坏。水泥钢筋水泥火烧不坏哈。那这里他保罗特别在这里讲哈，他说我照神所赐我的恩，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哈。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更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出哈、啊，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得救，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啊。其实这一节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有蛮大的提醒，跟一种，也就是说，这个只是讲到，就是说，其实在最后啊，神要用一把火来试验我们个人身上的工程，就好像我们盖一个房子一样。如果你用那种贵重的宝石，那种不会朽坏的金银来盖的房子，这个房子可能可以承受到火而不会融化啊。但是如果是草木和谐的话，和谐就是稻子的稻捆做的哈，这种东西一碰到火马上就烧坏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建造的这个房子是金银铜铁啊，或者金银宝石，这个房子就可以存的比较久，不但存的比较久，而且在最后可以经得起考验。但是如果说只是草木和谐，到最后就是一把火就烧掉了。他这里讲说，我们烧掉了，我们自己却要得救。也就是说，虽然呢我们的工程做得不好，虽然呢我们的灵命不好，还像婴孩一样啊，但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救啊。我们不会因为工程的多少、工程的好坏而失去了得救的救恩。这个得救是会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只要口里相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但是呢，我们个人呢都要有一个工程要来试验，到最后能够存得住的就会有奖赏。这是这么讲的啊，就会有奖赏啊。也就是说，第十四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啊。好，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哈，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全是他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是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一段就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啊，那啊，特别讲，如果有人要毁坏神的身体，神必定毁坏那个人的殿。其实在后面还会讲到哈，讲到跟娼妓联合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都是圣灵的殿，所以呢很重要，我们基督徒要特别保守我们的身体哈。另外他这里又讲到，其实那些属世的智慧都是愚拙的智慧啊，只有属神的智慧才是生的智慧，而且属灵的智慧看属世的智慧是愚拙的，但是呢属世的智慧看属灵的智慧也是愚拙哈。那其实呢就是智慧人中了他自己的诡计啊。其实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里所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也就是说属世的智慧，如果说你都是只有属世的智慧， 你没有属灵的智慧，你这种属世的智慧都是虚妄的，都是高傲的，都是自大的，哦，都是夸口的，而且都是分门别党的。说到时候这些事情都要过去，唯有一件事情是存留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是属谁，我们不管是属基法的，不管是属保罗的，不管是属亚波罗的，都不是，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属基督的，而且基督也是属于神的。好，那我很快跟大家讲一下哈，为什么教会会有结党的纷争哈？教会结党的根源呢，其实有四点哈，就是在一章到四章里面所讲的哈，就是看重属世的智慧过于看重十字架的福音，还有呢，第二个就是教会中有属灵和属血气的人，领受圣灵的智慧和属世智慧，也就是有些人只看重属世的智慧，不看重属灵的智慧，因为那些人的灵命哈，灵命就像婴孩一样哈。第三呢，属肉体的导致对属灵领袖认识不清哈。其实属灵的领袖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只是一个仆人，他们在这个耶稣基督所立的根基上来建造啊。其实每一个人的你们的成就，你们的功名成就，完全靠你们自己的努力。虽然我们浇灌，我们撒种，但是神叫你们成长。所以真正的成长是神在你们里面，真正的成长是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真正的成长是圣灵在你里面让你们成长。好，所以你们成长到他又用盖啊、又用种地跟盖房子两个比喻啊、盖房子就是将来我们如果用珍贵的材料建造，我们到最后就可以经得过试炼，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下了一番功夫，苦练下了一番功夫，好好的学习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工程到最后会经得起考验。如果说我们只是无喜瓦喜，只是也不愿意读神的话，到最后虽然我们是得救，但是我们是仅仅得救而已。好，我们像火经过大火一样。那最后一个是对使徒的认识不清哈。其实第四章哈，第四章很奇特的一章啊。保罗特别用一种很生气的一种语调来写的哈。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章哈。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啊。也就是说，第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第四章就讲到，你们哥林多人怎么样看我们使徒，特别怎么样看保罗哈？你知道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有一章特别 defense 他自己的使徒的职分。好，也就是说，其实哥林多的信徒对保罗的不是很，就是说。他们哥林多人自高自大，他们认为他们有属世的智慧，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赚很多的钱，所以他们呢就看清了使徒。好，看特别你们这里讲，所以呢第四章呢，保罗特别在讲说，他说我们这些使徒，我们是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呢是 servant 的意思哈，就是仆人的意思，这里哈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你可以看到仆人或者是管家，他们做事是听谁的话？听主人的话，哦，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也就是说，使徒所做的事情完全是照谁的话来做的？照耶稣基督的话来做的，哦，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好，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们也是耶稣基督执事的管家，要把这个家庭管好。管家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忠心，要非常的忠心。所以保罗呢，他常自己讲， 他做使徒，他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自己本身非常的忠心啊。那么我们再看第一啊。那我们再看第三节哈，我求你们的，说求于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哈。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意思。那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他特别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其实做一个管家哈，或者做一个仆人啊，其实别人怎么论断对他来讲都没有什么益处。真正论断的是谁？是他的主人论断他。所以他对谁忠心？他对主人忠心。所以呢，不管你们在底下人怎么讲，所以他说你们怎么样批评我保罗，我不在乎，我不看在眼里，我只对我的神忠心就是了哈。而且他说呢，等到主来的时候，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其实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不是要得人的称赞，我们要得神的称赞。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主，我们不是服侍人，我们不是为人做，我们乃是为神做。好，我们知道神在看我们做，我们真的是要为神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好，这就是我们服侍任何人服侍的一个态度，一个心态，就是这样子。弟兄们，第六节哈，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哈。第六节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哈，你们用世俗的观念，你们对我们这些仆人哈，对我们这些使徒或者是教师，你们会批评会论断，而且你们会比较，哦，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好，啊，你们呢，会拿这个来这边啊讲说哈，但是其实呢，不管怎么样，哈，他说他是讲到说保罗哈，他跟亚波罗，他说呢，其实你们看我们呢，不要过于圣经所记载的，也就是说。圣经上怎么样讲我们，我们其实所做的完全是按照圣经上所教导的去做，我教导你们的也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你们批判我们是要用圣经的标准来批判，不是用人的标准来批判。我们知道用人的标准，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人长得英俊，这个人长得潇洒，这个人有口才，这个人呢讲话很有智慧，这个人讲很多的笑话，这个人呢，哦，很有群众的魅力等等，这是我们人的看法，啊，但是保罗他这边在讲，你们要嫁娶一个使徒或者嫁娶一个教会的领袖，你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用圣经的话来嫁娶这些人哈，好，他说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那个，轻看那个。用人的想法，我们就会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当我们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结党，就有纷争。第七节哈，使你们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第七节就说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口才，我们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好，我们都是从神所领受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好，神会赐我们智慧，神会赐我们聪明，好，但是我们全部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说他比较大，他 他我们比较尊崇他，好，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从神领受的。第八节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好，从第八节哈，一直到到第十二节哈，这一段呢，哦，或者到第十三节哈，这一段是保罗很生气的时候讲的话。保罗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保罗很生气的讲这句话，他讲话的原因就是什么？你可以看到保罗这里面所讲的都是反话，都是讽刺的话哈。你可以看第八章这第八节这一章，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他意思说啊，我看你们好像你们自高自大，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已经都得着了。你们都已经领受了哈，你们不需要我保罗在这边再跟你们教导了哈。而且他这里说是你们自己就做王了，你们自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保罗，你看保罗讲这个口气就说，你们看你们自己好像自己做王了。当你做王的时候，你就自高自大了，好。但是保罗就说他自己呢，他说呢，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哦，谢谢。
就是很烫的，因为我刚刚要弄冷水，他没冷水。
好，谢谢，谢谢。好，这里特别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哈，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跟当时的一些情景很有关系哈。我有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叫做 Roman Triumphal Procession 啊，出不来啊？哎，出不来啊？洗掉了。
牧师感冒是今年是这个冬天第一次吗？
第二次。
第二次啊？
奇怪，怎么出不来？
哦，这个要。
哦，好好好，谢谢。你可以看这幅图画哈，其实如果说你们看那个罗马的电影哈，当一个罗马的将军出去打仗，打仗得胜之后呢，他回来，这个将军一定骑一匹白马或者骑一个马车进城，然后所有的官兵都跟着他一起进城，然后沿路都是欢呼着。他们可能会经过一条门叫凯旋门哈，你知道在巴黎有一个凯旋门就是这样子啊。当他经过这个凯旋门的时候，皇帝可能就坐在凯旋门的对面那边欢迎他哈进去。然后呢，他除了他自己所有的军队一起进入凯旋门，他后面跟着是他找来的一些奴隶，哦，他抓到了一些囚犯，啊，还有一些奴隶。这里那个谁，那个保罗说哈，他说我就好像这个 possession 哈，这个行列里面最后的那一个，通常那是囚犯跟死囚都放在最后的，也就是那些奴隶，那些捉来的逃犯啊，那捉来的犯人啊，都是摆在最后，而且是上了脚镣手铐。这样子进来的哈，他说呢，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其实或者是说这一批囚犯呢，你知道罗马人也有竞技场，有一些囚犯，这些囚犯呢被抓来之后就送到竞技场里面，让这些狮子老虎动物把它咬死。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呢，他这里保罗就这里特别就跟他们讲，他说我好像一个囚犯，死刑的囚犯，在这个列队的行列中让所有的人看清我们啊，看清我们，好像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他特别讲到自己，他说我们是愚笨的，你们呢，你们自以为聪明，我们是软弱的，你们倒强壮啊，我们使徒非常软弱，你们信徒反而强壮啊，你们有荣耀，我们却被藐视哈。这些完全是使徒啊保罗写那种相反的话哈，反过来讲的。而直到如今我们还是父亲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渣。也就是说使徒啊，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这个就是表示说，其实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写的这封信哈，其实在以弗所保罗所受的待遇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又挨打又赤身肉体，没有一定的地方，而且劳苦亲手做工。保罗不管在哪里他都是亲手做工，他是支帐篷的哈。然后呢他说被人辱骂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就忍受，被人毁谤我就善劝。哦，可见你可以看到保罗说我们做使徒的真是非常的辛苦，而且非常的卑贱，非常的软弱。你们这些信徒，在哥林多的信徒，你们自以为你们是自高自大，你们自以为你们是了不起，你们眼睛长在头顶上，而且你们把自己当作王了，不把我们使徒看在眼里，把我们的使徒把它看作是一个死刑的囚犯一样啊。然后十四节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啊。保罗也特别讲了，其实他是写一个反话啊，所以他说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其实保罗呢，当他写信的时候，他特别在等一下会讲，他是用一个父亲的心态来教导他的儿女，一个做父亲的怎么样为他的儿女的好处来循循秀善诱的教导。他说你们学基督哦，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其实保罗特别在这边讲啊，他说你去做学徒，有很多的老师教你，但是真正愿意教你的是把你当作儿子的，有那种为父的心，因为父亲对儿子的那种爱是无私的爱啊，是没有完一点杂质，就完完全全的愿意牺牲自己来教导他们啊。然后呢保罗特别在这里告诉他们，哥林多弟兄，你们也要效法我一样。但是其实保罗说叫他效法他，但是保罗他自己也讲，我也是效法基督的啊。因此我已经打发了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么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么样教导人。所以保罗他打发提摩太去，其实保罗打发提摩太去呢，让提摩太带这封信去，就目的就是要处理他们当中的一些问题啊。但实际上呢，提摩太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哈。提摩太我们知道，看提摩太前后书呢，提摩太其实是一个非常软弱啊，非常温和的一个人。 那保罗是一个很严厉哈，有时候非常严厉的，有时候教导也非常严厉。保罗这封信其实讲得非常的严厉，然后呢，他要提摩太去处理他们当中的那些事情哈。那他们当中的那些人是自高自大，连保罗他们都看不起的，他们怎么会看得起提摩太？所以其实提摩太去的时候呢，并没有把保罗所教导他要处理的事情处理好。所以保罗后来回来之后告诉保罗，保罗又写一封信。其实保罗前后我跟大家讲写了四封信啊，后来最后一封叫提多送去，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地方，提多把信送过去。提多是一个很强、很比较有主见、比较有统御、领导统御的一个人，所以当提多去的时候，就把事情就摆平了哈。提多回来告诉保罗，所以保罗就变得很高兴哈。然后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其实呢，保罗很想他自己去，但是保罗因为在以弗所，他在那边的教会也有一些很多的事情他走不开，保罗非常想去。不过好像是说按照圣经记载，保罗后来还是去了哥林多，还是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保罗他这里讲说，我真的是非常想去你们那里。然后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也就是说，其实我去你们那边，我不是用话语，我是用神的全能来教导你们，神的全能来处罚你们，用神的全能来整戒你们。所以保罗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三二十一节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保罗其实他愿意存慈爱温柔的心到那边去，循循秀善，好像一个父亲一样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反转过来，不要再结党，不要自高自大，要让他们懂得属灵的道理，而不是只看重属世的道理，要让他们只看重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道理，不要看世人的道理。这样子当他们这样子能够灵命成长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有结党，不会有纷争。所以保罗真的是很希望借着这封信可以劝导他们，他们自己可以改好。所以他下次去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带着刑杖，不是带着鞭子去责罚他们，乃是带着温柔的爱心、慈爱的心到他们那边去，看到他们都听得到的话，效法他，能够真的是属灵上面有好的成长。这是保罗最愿意看到的事情。那我们再看第五章哈，你们看一下讲义哈。我希望你们我有一个讲义在前面哈，就是讲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哈。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哈，主要的就是讲两件事情，一个是哥林多教会自己发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信徒们之间的所提出来的疑问哈。所以你要把它分清楚哈。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呢，是分门结党、灵性幼稚、姑息泛乱者，彼此告状，闹在外人面前，不按规矩吃餐喝主餐，有人宣称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呢，保罗就按着他们所教导的这些事情，他们当中的事情来教导他们哈。我的上面有写说，第一章第四章是分门结党哈，第五章是姑息泛淫乱者，第六章是彼此告状闹到外人前面，第十一章是不按规矩吃主的餐，第十五章呢是有人宣称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哈。然后呢，另外呢，哥林多信徒他们中间也有很多的问题，他们 他们就这些问题就有一个叫做格莱斯的人到保罗那里去，把他们的问题带到保罗的面前，保罗也就回答他们的问题哈。他们当中的问题是什么？结婚跟守独身哪一个比较好？哦，因为保罗自己本身是守独身的哈。然后呢，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吃祭过偶像的物？那个时候所有卖的肉类全部都要祭过，到庙里面祭拜过然后才卖。好，所以呢他们就问说，哎，那我们是不是都不能吃？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是不是都不要吃？另外还有女人聚会的时候是不是该蒙头？这个蒙头的意思就是说，这我等一下会解释哈，这个女人是否在聚会当中是否要蒙，应该蒙头哈。另外呢，聚会中如何运用属灵的恩赐，这个在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里面会讲哈。女人聚会中蒙头在十一章哈，祭偶像之物在第八章，然后结婚跟守独身在第七章。所以呢，我们从第五章以后，我们都是讨论教会的问题。第一章跟第四章是讨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结党。第五章是讨论姑息犯淫乱罪。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章。第五章呢，就是处理教会淫乱的事情，必须惩戒犯淫乱罪不悔改的弟兄。哈，你可以看到说，保罗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也就是淫乱的事情就跟他的继母有淫乱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外邦人，就是在那个哥林多那么淫乱的社会当中都没有，反而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听到了，他非常的愤恨，而且非常的气愤，他特别讲了，他就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你看从第一章一直到四章啊，用了最常见的这个字就是自高自大。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知道保罗就说，这样行这样的事情根本不配在你们教会当中，你应该把他们赶出去。然后第三节他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保罗说，我虽然人在以弗所，但是我的心仍然在你们哥林多。我虽然不在你们当中，但是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的心要跟你们一起，要把这个人赶出教会，要把这个人要判断这个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主耶稣基督名，并用我的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好，特别第五节讲到说，为什么说要交给撒旦呢？是不是犯淫乱罪的人我们都要把他交给撒旦？其实这里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社会，哥林多的社会是蛮淫乱的，非常淫乱，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在基督教里面算是非常的保守，但是出了教外就是淫乱。也就是说，我现在我把这个人赶出教外，我就是把他堆给那些教外的人，那在教外里面就有很多淫乱的事情，也就的意思就是说，我等于把他送给撒旦一样，因为在教会外面就是撒旦的范围，就是撒旦的权势。然后呢，就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他特别讲到使他的灵魂可以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他还是希望这个弟兄，虽然他败坏行了那些淫乱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说他的灵魂，他还是希望他的灵魂得救。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弟兄他愿意悔改，我们教会还是可以把他接纳回来，而且呢，他真正悔改的时候，他的灵魂 还是可以上天堂，也就是说他的灵魂还是可以得救的。你们这自夸的不好，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饼，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这里讲到一个饼哈，所谓的酵就是我们小所说的酵母菌哈，酵母菌。你这酵母菌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把一团面把它发起来，不但发，而且发得很大哈。所以呢，其实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哈，因为他们要行远路，他们行远路呢，他们的面里面不能有酵。有酵一发的时候呢，这个面就发了，就没办法用了哈，所以他们必须要用那种死面啊，就是没有酵的面，才能够走远，才可以一面走路啊，可以在旅途上可以吃。所以他们逾越节呢，在逾越节的当天，特别在逾越节有一个习俗，就是把所有的酵在家里面通通要除去，叫做除酵啊，除酵节。那么酵呢，在圣经里面代表罪恶，也就是说罪恶其实有一点点罪恶，只要有一点点贪心的念头，有一点点的心思，这个罪恶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这个罪恶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呢，他就必须把这个酵除去哈。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现在过逾越节，我们守逾越节，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逾越节的羊羔。其实他们逾越节有一个习俗，就是要杀一只没有残疾的羊啊，而且呢，这个羊呢就代表耶稣基督，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是为他们除罪的哈。也就所以呢，他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教会里面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罪恶。如果有一点点的罪在你们当中，这个罪会越发越大，越发越大，大到不可收拾。所以只要有任何的酵在你们当中，你们看到了立刻要把它除去，因为这个是恶毒的哈。你们要变成一个真实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要变成没有罪的一个饼。因为神已经除去我们的罪了。好，那继续看下去哦，第九节。所以我们第九节，我先前写给你们的说的，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世上一切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或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好，这里又讲到什么呢？这第五章这里讲到，也就是说不可要不要和继续犯罪的来往哈，也就是说，当你跟他来往的时候，你就跟他有相交，你跟他有相交，你会受到影响。他特别讲到淫乱、贪婪、勒索、拜偶像，这些都是以前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们好像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如今他们已经信了主，耶稣已经为他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洗净了他们的罪。他们成为一个无罪的人，但是不要把罪的那个旧的罪再带到教会当中。如果说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我劝你们不要跟他们来往，甚至连跟他们吃饭都不可以哈。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有跟他们有任何的相交，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相交。好，这是处理教会淫乱啊淫乱的事情。好，第六章呢，第六章特别讲到处理教会审判的事情啊。第六章 那第六章主要是讲到，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他说啊，你们信徒啊，如果有彼此相争，你们觉得说哦，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我做错的事情，你们就告到外人，告到教外人的手里，让教外的人来审判。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在教会里面，你们彼此相争或者有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你们要先找教会内的人来审判，来求哈，而是要找那些圣徒来审判哈。所谓的圣徒就是啊，公平、公正、合理，而且有灵命的一些基督徒来审判你们的事情。他特别讲到，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小的事情吗？这个意思就是说哈，其实我们每一个圣基督徒啊，我们到最后千禧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跟耶稣一起治理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更要跟神一起来审判，我们还审判天使，还审判世人。所以我们圣徒，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审判世界啊。他说我们圣徒既然有这个权柄可以审判世人，你为什么让世界上的人来审判你呢？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我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他说啊，其实啊，你们真的是应该羞耻，你们自己就应该审断你们当中弟兄所发生的事情，不要拿到教外去让别人来审判，因为你们是有智慧有权柄的啊。他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们，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受了委屈，你们可以到教会里面去跟教会的弟兄长老、执事或者牧师去请求，让他们来审理啊。那其实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宁可吃亏啊。这里特别讲到，为什么你们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宁愿吃一点亏呢？其实有时候你要想想看，其实吃亏就是占便宜。有时候你吃亏了，你对别人好，别人记得了，到时候别人会回报你好，所以这叫做吃亏就是占便宜。你们倒是欺压人归附人，况且所欺压的归附的就是弟兄。他说你们不但不愿意吃亏，反而去欺压仗势凌人啊。按理哈，我们说是按理来仗理直言哈。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果。这里讲过一句，这里跟前面也讲了说承受神的果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承受天国的产业，我们要在神的产业，我们不但承受神国的产业，而且我们与耶稣一同审判世人和天使。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如果都是犯罪的，就在这里讲的，你如果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你们这样的人因为罪的缘故，神就不让你们承受神的果。 也就是有罪的人不能到神的面前，有罪的人到最后会因着我们的罪被受审判，被受到刑罚。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成圣生义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原来是他们原来是拜偶像的，他们原来也是行淫乱的，他们原来也是这种做很多那种贪婪的事情、偷窃的事情、醉酒的事情、辱骂的事情。但是如今他们在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也让他们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们都与罪已经都被洗净了，借着神的灵，借着耶稣基督的灵已经被洗净，而且不但洗净，而且成圣，而且称义了哈。这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三个步骤。第一个是洗净，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罪就被洗净了。第二个是成圣，成圣就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都要达到一个像耶稣基督的那个标准，我们向着耶稣基督学习，这叫成圣。最后呢，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称义。如果我们都除去这些所有的罪恶在我们当中，我们心中没有诡诈，没有罪恶，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凡事都可行啊。第十二节哈，第十二节呢，特别到第二十节呢，这里特别讲到身体。前面第六章1到11节呢是讲到诉讼，第十二节以后呢是讲到身体哈。好，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都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是一个 summary 哈，这是一个保罗，他在还没有讲下面的事情，先讲，他先讲了一个 summary。他说呢，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做。有个条件，就是我不受到他的辖制。他说呢，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但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有益处。比如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喜欢看电视，啊，看电视看久了，觉得真的是浪费时间哈。有时候觉得，虽然有时候你真的心情很不好 ，relax 一下看看，但是如果说长时间沉迷在电视上，对你来说是一种浪费时间啊，没有益处的事情啊。所以保罗在那边讲说，没有意思的事情我不做，另外呢，我不受到他的辖制哈。我们都知道抽烟喝酒吸毒啊，有很多的事情会辖制我们啊，特别在事业上，甚至呢玩手机啊，也是成为一种辖制我们的一种工具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另外呢，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哈。这给大家一个警惕，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一定要记得，不要受他辖制，做任何事情不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第十三节他这是讲到食物，食物为杜甫，杜甫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毁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是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便与主成为一体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并且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特别讲到身子哈，他特别讲到食物跟杜甫。其实呢， 人啊有两种欲望，一种是饮食的欲望，一种是性的欲望啊。我们知道肚子饿了要想吃东西，但有时候我们也有那种性的欲望。那他说呢，身子跟肚腹，肚腹为食物。他说这两样东西呢，我们的身体啊，到最后呢，我们身体都要毁坏的。我们到了复活的那天，我们就不用吃喝，啊，所以其实我们吃喝，其实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到吃喝这件事情啊。他说真的是，只有从外面来的才能够毁坏我们的身体哈。那其实吃喝呢，他说哈，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就说我们的身子，他特别讲到淫乱这件事情。前面讲到在他们当中有淫乱的事情发生，所以他特别在这里又再一次提到淫乱。他说淫乱这件事情是对你们身子最大的妨碍，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他说如果你有淫乱，特别是他这边讲到如果你有娼妓在一起，那按照圣经上讲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你的身子就变成娼妓的身子。你原来是圣灵的身体，但是跟娼妓在一起，你就变成娼妓的身子。所以呢，你们的身子绝对绝对要圣洁哈，要圣洁，因为你们的身子是圣灵在你们里面哈。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神用重价把我们买来的。所以呢，我们的身子有一个最大的益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的名，这是我们的身子啊。所以弟兄姐妹要特别的注意，当我们的身子要特别的提醒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注重我们的身体，特别注重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都是神重价买来的，所以不要 abuse 我们的身体，特别在淫乱的这件事情上啊，不要让淫乱来毁坏我们的身子，因为淫乱就是跟娼妓联合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的身子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留下十分钟让你们有一些讨论啊，好吗？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啊，能够彼此来查考啊《哥林多前书》3、4、5、6章。虽然我们查考了很多，但是主你特别教导我们啊，真的是不要再做淫乱的事情。也在我们的弟兄在教会当中，如果有纷争，我们宁可吃亏，我们也不要告到外人教外人的面前。特别要保守我们的身子，让我们的身子能够成为圣灵的宝殿、圣灵的殿，让我们的身子可以荣耀神的名，因为我们是神重价所买来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宝血向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恶，不要让罪恶来玷污我们的身子，要让我们的身子来荣耀神的名。感谢神，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